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山东话好书导读。
我发现独处甚糟的本质，就是在不可见的天主内走向恐惧、无助、隔离的一种招教。发现了这点以后，我平生初次品尝到一种完全又深刻的幸福。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听众朋友所听到的开场白，就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辅仁神学院的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为我们朗读《遇见牟敦》这本书里面有关牟敦对独处的一种领悟。这本书是由卢云所撰写的。那我们都知道卢云跟牟敦两位都是灵修的大师，那他们的灵修有没有什么异同呢？那我们怎么样从灵修之中最终可以遇见我们心里渴慕的天主呢？那我们今天继续请小芬为我们导读光启出版的这一本《遇见牟敦》这本书，欢迎收听。我们很高兴可以再一次的请到辅仁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上我们的节目。小芬你好。
赵美好。
那记得上一次小芬你在节目之中有介绍过卢云把牟敦的所有出自哪些书的精华都截取出来了。那在遇见牟敦这本书，卢云是怎么样一个写作方式？那对于牟敦的灵修，卢云有自己的想法吗？
卢云比较少自己的想法，他是接着这些作品然后把他的生平带出来、
哦、
所以卢云想给我们读者看到的东西是牟敦的过程、就是他的生平，
他灵修一个过程，
他的灵修的成长
是 OK。 那小芬，那你念过这本书也看过七重山，那你觉得卢云跟牟敦他们的灵修的意境有哪一些异同吗？
我想他们共同点就是那个他们注重的是那个生活上的那个独处跟静默、
哦、嗯，
我从卢云的另外一本书
是
神的儿子亚当，
嗯，
这就是他离开他的教学生涯，
嗯，
去到加入的那个方舟团体，
嗯，
然后好像是他第一个的那个任务，他这个任务要照顾一个很严重的智障儿、
哦、
这个智障儿没有办法说话，
是，
然后卢云被派遣的工作就是每天早上帮他整理、嗯、就是所谓
照顾他的起居饮食，
起居饮食，然后包括早餐，然后带他去那天应该在的地方、嗯、在他跟这个亚当的接触当中，
亚当就是那个智障儿哈，
是、他发现亚当是一个能够带给别人平安的人，
嗯，
他虽然是一个很严重的智障儿，他照顾了他数年后，
嗯，
突然这个亚当因为病发吧，
嗯，
影响他的肺，所以拖了一阵子过后也走了，
嗯，
他当亚当走的时候，整个和亚当住在一起的，
嗯，
智障儿也好啊，服务员也好，都很难过，
对，
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少了一个能够让他们安静的中心。
为什么？
为他们来说，这个亚当呢是他们的灵魂人物，
嗯，
然后这个灵魂人物把周遭安静的生命带给亚当周围的人，因为其实我们人生活，
嗯，
很容易就处在不安静的阶段，
是，
嗯，可是这个亚当的安静能够让他周围的人因为安静而平安下来，对，亚当把安静的生活带给他周围不安静的人，
是、
嗯、是，所以从这本书 我想连接到一见矛盾，我觉得是他们两个都是那种注重而且找到安静的人。
嗯，
也只有在这样的安静，他们的灵修生活不断的进步。
那你愿不愿意谈一下他们是怎么样找到安静的？
魏如云，我想亚当是他最大的找到安静点。
OK、那魏
矛盾，
矛盾
我想是他的隐修院、
隐
修生活。
okay, 是
他刚进入隐修生活的心态只是脱离世俗，可是当他在隐修院里面，他才发现其实隐修院里面生活很忙，真的要只安静下来祈祷过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里面还要忙着那个叫农作物，
对，日常的生活，
日常生活。
嗯，
然后因为牟敦多才多艺啊，
是
他的长相，
嗯，
还要他写作，把他的灵修生活写下来。
对，但因为牟敦好像在大学的时候，他有
已经开始
编辑的，对，写小说，他的文笔很好，
他的文笔真的很好。
是，
然后如果有机会看外文的话，你真的会发现他的文笔真的好美哦，
真的
是。然后就是在隐修院里面，他发现其实真正的安静啊，不是只是一个人不做什么就能安静的，而是真的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都能安静的跟天主独处，这个
真的
是真正的安静，
真的不太容易哦。这个真的是要修炼的。
对，可以从他进入隐修院到他在隐修院的生活，看到他跟天主关系的进步。
嗯，
蛮感动的事情是他很服从他的长相，就乖乖的听命继续写作。是是，因为其实他到了隐修院，他真的不想再写任何东西。
为什么呢？他以为安静，
他需要
要找到天主，
所以他也曾经因为隐修院的充实生活，所以觉得诶，我的圣招是不是在这里？可是他觉得那些都是一些挑战吧，挑战跟诱惑，所以他可以跨越。
其实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好一个启发，因为我们一直以为隐修院就是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只是祈祷，只是对着天主，事实上这个是错误的想法。
是是是，而且从他的作品里面看得到是，当一个人真的安静下来，真的有机会独处的时候，不是以世隔离啊，
对，
而是更关心世俗。
是，没错。
就在他的独处跟安静的过程中，他发现他更认识自己，而且认识天主创造他的那个自己。
对，
也因为这样的自己，他发现要去爱，要去怜悯，
是，
然后还要关心世俗，而因为他真的用怜悯的心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也用天主的心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观点都和我们世俗人不一样，
是，
他可以看得更远。
没错，他真的可以说是可以站在一个制高点而往下看，然后就看的那个范围更清楚，
用鸟看的那个观点来看。
没错，而且我记得小芬好像之前有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说隐修院是有一个动力的，那请小芬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心得。
其实这也不是小芬的心得，这是因为跟一个学姐
是
也是在神学院的学姐，就很意外的谈到这摩敦的这个隐修生活。
是，
他就提醒我说，其实隐修院的生活，就好像发电厂，
是
他们在里面祈祷。为什么祈祷呢？就是为我们在世俗中愿意选择服传的人祈祷。
对，
希望我们服传的时候，也可以把天主的这份爱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是，
可是如果当我们在服传的过程中，忘记了自己服传的目的，
是
所谓忘记的服传的目的，就是依赖自己的能力，然后忘了依赖圣神的时候，做这份服传的工作就丧失了它的价值，所以他提醒在外服传的我们，每天都要回到自己的祈祷生活，而这样的祈祷生活还是有限的，所以他就提醒说，隐修院的祈祷就是在为我们祈祷，我们在外头在俗世中服传的人是灯泡，而隐修院是发电厂，
对，
灯泡一定需要发电厂，
是
才能让这个世界亮起来。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美、非常好的比喻，
是是是，真
的，真
的。
不然我们以前都觉得，哎呦，那些隐修院、那些神父修女，有那么大的学问，然后受了那么高深的教育，然后都躲在隐修院里面，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做，好像以我们世俗人的角度来看，就说啊，真浪费。可是经过小芬这样子一比喻的话，他们就是一个 一个动力的来源，就是他的动力可以启发很多很多其他的，包括在外面服侍的神职人员，包括平信徒，他的那个服传的任务都可以有很大一个动力，然后再启动。真的非常非常好一个比喻，
这祈祷的力量真的很感动人。嗯，而且这真的也是有一种诸圣相同工的力量。
是啊，
是除了隐修院，我想在天堂上的圣人们也很努力在为我们这个世界祈祷。
对对对，尤其是小芬他在神学院最后一年，然后每天那么忙的时候还抽一个小时来做默祷，这是他的最大一个心得，是吧？
也只是半个小时
啊。半个小时啊，不好意思。是 OK， 半个小时也是。假如说每天都能够持续做某一件事情，一段时间以后一定会有它的成果呈现的。
是是，我想天主真的看我们诚意。
对，没错。嗯，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1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是辅仁神学院的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为我们介绍卢云所撰写的《遇见牟敦》这本书。好，说到牟敦，小芬在上一集有提到她年轻的时候也有很放浪的那个时期，然后后来就是好像是180度的转变，然后后来还成为隐修士。可是以他的个性啊，好像是不是会有一点矛盾呢？那小芬你是怎么看？
嗯，我觉得他选择了更好的一份。
哦，这样。
是，我觉得他真的很聪明。
是，
年轻的时候该玩的时候他会好好享受玩的时候。
哦，是。
所以到了应该为人生做一些重大决定的时候，他也选择了最好的一份。
哦，对，真的。
是，我觉得他真的很享受他的生命，
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他都没有错过，
他都没有错过，
他都很懂得把握，就是
真的。怎么有这么聪明的人呢？
小飞还很年轻，所以你还可以以他作为榜样。没有，其实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为年轻人来讲也是一个很好一个榜样，对不对？
嗯，
是啊，
是，就我觉得丧母啊，丧母一个过程为他来说，
对，
可能为他来说六岁丧母其实真的不知道什么。
嗯，
可是也因为这件事情迫使他应该学会独立。
嗯，对。
嗯，然后又到了16岁，
就爸爸也去世，
爸爸也去世了。
是，
他可能很早就认识了丧失亲人的那种痛啊。
对，也是。
嗯，
而且也迫使他一定要很独立，然后要比一般的年轻人早熟就对了。
是，他要知道他要选择什么。
好，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牟敦的交友状况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的，是不是？
其中有一段是谈到他就是大学之类吧。
嗯，
他让他选择朋友。
是，
嗯，他不会利用朋友来作为逃避他最深的孤独感，他会尊重每一个朋友。
嗯，
当他的朋友没有办法陪伴他的时候，他可以面对自己的孤独。
嗯，
然后安静的做他自己的事情。
嗯，
他不会想去霸占别人。
其实这个是很成熟的一个
很成熟的想
法。想
法
是，
嗯，然后他会利用这样子的友谊的力量。在他过后的日记里面提到说，嗯，这些朋友啊是让他走向天主的路标。
哦，这样。
真的真的
是。
嗯，他会做这样子的反省啊。
那我们在这本书哈，第三章里面哈，有一个克服孤独这个篇章，它里面有记载有关牟敦他的默想一些心得，还有就是他独处的部分。那这一部分麻烦小芬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独处的方式啊
是
越来越多样化。
嗯，
前阵子我听说有一种叫宅男宅女的
啊。对，现在也是。
是，
那宅男宅女我要介绍一下，因为我们是给海外的人听的。嗯，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宅男宅女的意思。
对对，
就是说每天都对着电脑，然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里面，都不想出去跟朋友交往，就是宅男宅女。
所以在这里呢，希望鼓励宅男宅女让自己的独处时刻过得更有意义。
对，是，真的很好。
所以接着这个牟敦在他的书中的分享，独处这一段和大家分享。
对，好。
所以牟敦呢针对独处是这样写的。
是，
现在我才明白所谓独处是什么意思。在我成为神父之前，我对于独处一事非常小题大做，而且由于我渴望过独处的生活，也成为掌上和神师眼中的讨厌鬼。现在在静夺以后，我发现独处圣招的本质，就是在不可见的天主内走向恐惧、无助、隔离的一种招教。发现了这点以后，我平生初次品尝到一种完全又深刻的幸福，以致不再需要加以深思，不再需要提醒自己说我很幸福，因为那幸福是真实而长久的，甚至可说是永恒的。这幸福深深渗透到意识之下，在一切风暴中，在一切恐惧中，在最深的黑暗中，这幸福一直都在，永远不会变。否则就会有恐惧、沮丧、不存在的感觉。然而这幸福给我一种满足感，因为我领悟到，并不是透过与任何其他受造物的接触，才使我恢复对自己是真实的感受。独处是一种孤单，但这孤单不是为使你欢喜，却是为使你害怕、虚空，甚至到了放逐你自己的程度。在这深度的独处中，我发现一种温柔，使我能真正的爱我的弟兄。我越孤独，对他们的爱越多，那是一种纯粹的感情，而且对其他人的独处充满敬意。独处以静默教会我爱我的弟兄的本来面貌，而不是爱他们口中说的话。我觉得牟敦他面对这个独处，不是只是单单让自己在一个地方，
是
不是只是为自己，到了最深的独处的时候，他会去爱天主，去爱他的近人。
对，真的。
所以我觉得很美的事情是他在隐修院的成长，他从为自己，到找到天主，到去怜悯他的弟兄。
是，
而且他的这份爱不是因为他的弟兄先爱他，
对，
而是他去爱他的弟兄原本的那个事。他的弟兄是什么，他就爱他的弟兄。我觉得那个是爱的一个超越吧。
对，其实我觉得牟敦真的做了我们所说的，我们人是天主的肖像，他真的做了天主的肖像，因为天主也是无条件的白白的爱了我们。所以牟敦也是他要无条件的爱他的兄弟姐妹，那希望我们也能够学到他这一份那么深的一种独处那种慧根吧。
所以我觉得他在隐修院里面越活越自由。
对，的确，真的。假如说我们能够自己可以好好的独处，也尊重别人的独处，就是说不是一个侵略性的，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然后要进入这个情境的话，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与天主相遇。
所以我觉得针对这个独处啊，也是矛盾其中的一种矛盾。
这样子，你不觉得他的名字翻译蛮好玩，他叫矛盾，听起来好像矛盾，其实人本来就是一个矛盾。
真的真的，人是不停的在矛盾里面成长。
对，的确，真的，小芬真的讲得很好。我们是矛盾的动物，然后可是也是不断的要成长。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辅仁神学院的应届毕业生罗小芬小姐，以她在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灵修的心得，和我们那么有深度的介绍这一本卢云原著，王美姬翻译，由光启所出版的《遇见牟敦》这本书。谢谢小芬。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